政见周刊。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0年5月13号到5月1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师尊华诞暨世界法轮大法日。今年5月13日是第21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大法弘传28周年，即师尊69华诞。世界各地大法弟子及明真相的世人以贺词、贺卡、诗词、录像、歌曲等形式庆祝法轮大法日，恭祝师尊生日快乐，感恩大法师父慈悲的救度。下面是摘录部分贺词。全体法国大法弟子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随着伟大正法弘誓的不断推进，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了。浩荡施恩之下，大穷归正，众生得度，弟子们与众生对师父、对大法无比感恩之心难以言表。在这穷与同庆、万众感恩的生日里，全体法国大法弟子向慈悲伟大的师尊问好，恭祝师父生日快乐。师恩救天地，尘埃灭尽破红墙，万众心生返故乡。浩荡师恩天地度，八荒永固六合祥。2020海外全球电话组 DHT 平台，全体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生日快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生日快乐，普天同庆同贺世界法轮大法日。朵朵净莲法中生，生生善念唤人醒，同心协力破万阻，各显神通救生灵。主佛导航不迷途，红尘修心志不停，惜时真缘把家还，普天同庆心与明。山东招远一大法弟子携一家五口人恭祝师父生日快乐，即法轮大法日。我们全家人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圣和美好，我们沐浴在师父的浩荡佛恩中，感到无比的幸福和快乐，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我们到什么时候都会相信师父和大法，不被任何谎言和假象所迷惑，把一切都交给师父，跟随师父走到底。恭祝师父生日快乐，恭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大陆一维权律师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真善忍是一种信仰，它也是普世的。过去这些年里走过的路，尽管曲折坎坷，尽管充满了艰辛痛苦，但大法弟子们仍然坚定着自己的信念。他们是一个坚强的团体，那种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永远值得所有人尊重。祝愿今后我们一起继续坚韧不拔，怀着期待与盼望，坚定地走向光明。山东招远大法小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生日快乐，叩拜师父。莲开，小小莲花朵朵开，随师正法人间来，重重险关从容过，正念神威少尘埃，精进不怠小弟子，他日归位坐莲台。大连金州一学法小组全体大法弟子恭祝师尊生日快乐。回首修炼之路，感慨万千，深感师尊时时牵着我们的手，慈悲地看护着我们，点悟着我们，使我们不忘使命，助师正法，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沐浴在真善忍的慈悲法光中，由衷感念师恩浩荡，弟子想念师尊，盼望师尊早日回中原，相聚在神州，谢师恩。青岛市市南区一老年学法小组 恭祝慈悲伟大师尊生日快乐。今生有幸成为师尊弟子，无以为报，唯有多救人，让众生真心念九字圣言，即可遇难成祥，化险为夷。请师尊放心，弟子一定完成幕后使者使命，兑现誓约，跟师尊回家。北京朝阳区大法弟子恭祝师父生日快乐，恭贺法轮大法日。师父您辛苦了，弟子恭祝师父生日快乐。弟子紧随师父，按照师父要的做到，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做到，勇猛精进，感恩师父给予弟子和众生的一切。云南两名明白真相的警察向李大师恭祝生日快乐。我们长期与大法弟子接触，知道法轮大法好，大法弟子都是些好人。从武汉肺炎流行全国，肆虐全球，让我们更看清中共的邪恶。我们要远离中共，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青岛市大法小弟子祝师尊生日快乐。请师尊放心，我们要真心学法修炼，做个合格的小弟子，跟师尊回家。
美国正要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感谢李洪志先生。2020年5月13号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8周年纪念日，第21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69岁华诞、美国宗教自由大使布朗贝克及多位美国国会议员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感谢李洪志先生把真善忍带给全世界的人们。马里兰州巴尔的摩郡和弗雷德里克市将2020年5月13号定为当地的法轮大法日。
证券新闻：加拿大政要恭贺法轮大法红传28周年。今年的5月13日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8周年，即第21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加拿大的政要，包括国会议员、省议员、市长和市议员等，还是一如既往的为这个日子送上贺信和褒奖，赞扬法轮大法给世界带来的美好和福祉。截至5月14日为止，全加拿大已有90多位政要发出贺信，恭贺法轮大法日或者法轮大法月。今年是获得最多贺信和褒奖的一年。政要们标记法轮大法长久以来弘扬的真善忍普世价值，和加拿大人所秉持的价值观紧密相关。面对仍然蔓延的中共病毒 COVID-19 大流行的肆虐和挑战，他们认为加拿大更需要勇敢坚强，团结一致。他们感谢法轮功学员把法轮大法推广到社区。
WHA 大会登场，116国要求调查中共病毒疫情。在5月18号、19号召开的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上，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跟中共对阵，要求对疫情进行独立调查和邀请台湾参加 WHA， 预计将成为让中共恼羞成怒的两项重要议题。今年因中共病毒疾病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全球， WHA 史上首度以视讯会议的形式举行。 WHA 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最高权力机构，每年开一次会，决定 WHO 的政策方向。在澳大利亚推动对中国初步处理危机的调查的建议下，欧盟起草了这项决议，呼吁对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进行独立调查。该决议案将于5月19号提交给世界卫生大会。这项决议得到了欧盟27国、非盟54国、还有印度、日本、俄罗斯、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印度尼西亚等116个国家的支持。这些成员国将推动世界卫生大会 WHA 通过这项决议，对中共病毒大流行进行彻底的独立调查。其中中共的老朋友俄罗斯和非盟加入支持这项决议，引发关注。
讲清真相，从美国会山飘扬国旗致敬李洪志先生说起，作者实名。据媒体报道，今年5月13日， 应美国会众议员菲兹帕特里克的要求，两面美国国旗在美国国会大厦上空飘扬，向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致敬。菲斯帕特里克议员同时还签发两份褒奖令，特别表彰李洪志先生，并纪念2020年5月13日为世界法轮大法日。菲斯帕特里克在发给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褒奖中说，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将法轮大法带给这个世界，并传授法轮大法真善忍法理。李洪志先生持久的影响力将继续感动和鼓励我们下一代全球领导人。另一份褒奖写道，在费城法轮大法学会庆祝法轮大法日暨法轮大法红传28年之际，美国国会议员布莱恩·菲斯帕特里克特此申请在美国国会大厦上升起美国国旗，纪念2020年5月13日这个意义非凡的日子。今年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国家上百位政要为世界法轮大法日发来贺信和褒奖。在此普天同庆的日子，加拿大联邦、省、市议员纷纷向法轮大法学会发来贺信、贺词。加拿大政要们表示，在加拿大民众深受病毒之害之际，法轮大法真善忍准则更显其重要性，更具意义。加拿大民众应将真善忍融入日常生活中。同时，大瘟疫也提醒着加拿大民众，法轮大法修炼者在中国所遭受的巨大磨难。反对党众院领袖、国会议员堪戴斯·帕根在贺信中写道，法轮大法重视真、协和、善和忍，这些价值观丰富了我们的世界，尤其在这史无前例的特殊时期。国际人权与宗教自由影子部长、国会议员大卫·斯维特向法轮大法学会发出贺信，祝贺法轮大法传世28周年。他说，作为国会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成员，我曾参加听证并与证人交谈过，关于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迫害和虐待案件，我们会保持警惕，相信迫害结束的那一天不会太远。前加拿大参议员迪尼诺说，在这段特殊时期，法轮大法的原则是何其珍贵，何其重要，它给了我们一种能力，如果我们能够遵循，能够聆听，能够分享，您的生活就变得轻松很多。在中共病毒肆虐人类社会的艰难时期，李洪志先生的教导可以帮助人类走出困境。李洪志先生是我们应该去追寻的人，尤其在这个人类经受困难无助的时刻。安省伦敦市议员 Ariel Kayabag 发来贺信，恭祝法轮大法日快乐。他说，法轮大法日28周年到来之际，我想借此赞扬贵协会的工作，你们帮助民众提高了精神品质、心理和身体健康，感谢你们做出的贡献，并弘扬真善忍普世价值。法轮功自1992年传出，修炼者通过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从而达到人心向善、身体健康、返本归真的高层境界。迄今法轮功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全世界超过1亿人身心受益，深受各族裔人士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已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可是在地球的另一方，中国大陆，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迫害已经持续了21年，直到今天，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绑架、关押、判刑仍旧不断，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仍然在发生着。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20年1月至3月疫情期间，有70名法轮功学员被冤判，806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期间，从2020年1月21日至4月4日的74天内，17名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悲惨离世。美国国会为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举行升旗仪式，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国家上百位政要为世界法轮大法日发来贺信和褒奖，在世界公开赞扬法轮大法，颂扬法轮大法为世界做出的杰出贡献。可是在中国大陆，中共却在不遗余力地进行打压迫害，肆无忌惮地剥夺民众的信仰自由，不择手段地侵犯公民的人权。在今天，人们通过中共对中国大陆民众的打压迫害，对香港民众的打压迫害，对台湾总统选举的干扰和各种威胁恐吓，对世界各国的共产邪灵渗透和称霸野心，以及这次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肆虐全球的事实，让世界进一步认清了中共的流氓本性和邪恶本质，抛弃中共，远离中共，尽快解体灭亡中共，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中共这个异类的真面目已经暴露得淋漓尽致，它就是一个自觉世界民主之林的异类，一个祸乱世界、毁灭人类的恶魔。中共不除，世界不得安宁。
高烧五天，昏睡十天，孩子神奇康复。作者：日本大法弟子。事情过去已经八年了，因为最近在同修过孩子毕业关的过程中，我把自己当初的过关体会跟同修交流后，他从中得到启发和借鉴，鼓励我写出此文。八年前，我因为做软件开发工作需要加班，丈夫也是电脑工程师，也是经常加班深夜而归。而那个时候孩子还小，我妈妈常人从孩子一出生就帮我带孩子，为照顾孩子又能让我们也能陪伴孩子的成长，到小学为止就往来于日本和中国之间。因为不想让孩子在中国接受共产主义教育，打算孩子从上学后就一定要回日本上学。大概在孩子要回日本上小学前的一年中，正好是母亲在国内照看孩子。孩子小，发烧总会难免，而我认为既然把孩子交给了老人，如果又规定不许给孩子吃药，作为常人来讲，帮你带孩子，他觉得是要负责的。理解了母亲的不易，所以他给孩子用药，我也就没有反对。在将要返回日本上小学的几个月前，孩子患上了扁桃体肿大，扁桃体一点点增大，发展到三级肿大，到后来肿到嗓子眼，就剩下一条缝，都影响到了吃饭。他们带着孩子去了国内的大医院，一致评定孩子需要手术，因为孩子小，怕孩子不懂配合，做手术的话必须使用全麻，几个医院都是一样的意见。孩子的爷爷也说，这样的话还是立即回日本手术吧，毕竟日本医疗技术要比国内先进，而且治疗完全免费，全麻在日本做也让人安心。就这样，我妈妈又带着孩子赶快返回了日本。孩子回来后，我也有过心理挣扎，一个是孩子在这之前的一年中不在我身边，没有条件学法练功，他能算个小弟子吗？觉得既然是常人，师父就不会管他，而且我妈妈不修炼，也不想让常人不理解，让他觉得如果有病不治，不就对大法产生想法了吗？所以我心想，给孩子先把手术做了，也是给包括在国内的家人一个交代，之后我再带他好好学法练功，到那个时候开始就不再用常人的办法解决病业问题了。 所以我就带着他去了日本的一家著名的大学医院。医生给了一套检测夜间是否会呼吸暂停现象的监视仪。经过几天检测后，再去医院评估是否有手术的必要。刚从医院回来，孩子就开始发烧了。因为已经决定手术后再带他重新修炼，再加上也为了给常人母亲看，我们修炼人不走极端，有病也是给医治的，不像国内宣传的那样，就带孩子去了医院，给孩子用了退烧药。可是药用了之后也没有起太大作用，虽然过后稍微降下来一些之后又再高烧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并没有认为自己悟的有什么不妥，但是后来情况的变化使我转变了人的观念。经过了几天的夜间检测，那一天正好到了去医院看检查结果的时候了。在这几天中，孩子的烧一直没退，可是就在去医院看结果的这天早上却突然退烧了。到了医院后，医生告诉我检查的结果，出乎意料，竟然说你孩子的手术属于可做可不做，他将随着逐渐成长会自动治愈。我当时一下子明白了，这还用悟吗？哪有医生说可做可不做的话，还要让孩子全麻非要做手术的道理。再加上正好是这一天退的烧，我一下子明白了，这孩子师父一定管。师父说，我不是讲过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吗？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之前的孩子不在我身边，孩子没有修炼，担心师父不会管那些想法，不都是用人心衡量佛心吗？为自己悟性差而汗颜，也对于师父的无量慈悲感激不已，深感佛恩浩荡，岂是人所能理解的。这一旦确定了师父管孩子后，我心里就有了主心骨，知道从今以后，这孩子不论过任何病业关，都和我一样不需要再吃药了。又过了一些日子，再有十几天就快开学的时候，孩子突然高烧了。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定下，今后就要把他当作小弟子对待，所以坚决地告诉我妈妈，这孩子有师父管，不要给他用药。我因为是我妈妈最疼爱的老幺，最小的孩子，所以我说的话他不敢跟我拧着来，白天把孩子交给妈妈，自己就正常上班去了。在这前后共十天的过程中，我经历了严格的考验。孩子的高烧持续不退，孩子因为从小就是姥姥带大的，一天都没有和姥姥分离过，所以作为情非常重的姥姥，也经历着痛苦的磨砺。他总劝我带孩子去医院，我不动心。两天过去了，孩子烧没退，他又劝我，我还是不动心。我坚信师父已经管孩子，就坚定这一念，绝对不用人的办法。三天过去了，烧还是不退，而且高烧40度。如果我自己还好，因为我妈妈给我的压力让我心里挺难受，这种难受并不是对孩子的情。我当时知道，如果我对孩子有情，只会成为让旧势力钻我空子的借口，所以除了坚定住坚决不去医院以外，我也坚决地告诉自己，绝对不能对孩子动情，就是舍不得孩子痛苦之类的。我的这种难受就是担心妈妈对修炼不理解，对大法产生负面想法。那个时候也跟有小孩的同修交流过，可是他们的状况我都没法参照，因为他们的孩子大多一个晚上烧就退了，顶多是两天。就这样我继续坚守着，第四天烧还没退，妈妈快要崩溃了，甚至我正上着班就打来电话威胁我说，你要是再不带孩子去医院就告诉他爷爷了。那个时候我真的感觉压力到了极点，但是已经做出了决定，就要坚信到底。这就是看弟子到底有多信师父啊。我就这样在痛苦中坚信师父，坚定不去医院，也不对孩子动情，就这样在痛苦中坚守着正念。终于一周的时间过去了，孩子终于降温了，高烧退了。本以为孩子至此就会恢复以往的活泼好玩，没想到虽然烧退了， 他还是每日昏睡，不吃不喝，只是偶尔进食一点点水果，这又让他姥姥揪心了。本来烧退了，压力刚刚减轻，可这不起床，一直昏睡，是咋回事啊？虽然心里还是觉得苦，心想毕竟烧都退了，这不是看到曙光了吗？孩子昏睡，也许是师傅给他继续调理身体吧。谁让当初在国内吃了那么多药呢？所以调理的时间就需要长一点吧。这期间姥姥还是不安心，又叫我带孩子去医院，或者要给他爷爷告状，说孩子有病不医治之类的话。等到第11天，心想再过两天你就要参加小学的开学仪式了啊，孩子你怎么还不起来呢？当时正值樱花盛开的季节，那天下午我硬把孩子从床上拉起来，孩子也懵懵懂懂的不知所以，我就让他姥姥带着他到楼下看看樱花，活动活动。第12天觉得前一天孩子反正出去了也没什么大问题，就给姥姥5000日元，让他带孩子坐地铁到下一站的儿童娱乐设施带他玩一下，主要就是想让孩子动起来，不能老这么躺着。这个时候孩子爸爸也是同修，就在旁边说给10000吧。我知道经历10天的煎熬孩子好转了，当父母的就是花多少钱心里也高兴啊。孩子不像以前那样活泼好动，毕竟他高烧一周，共昏睡10天，身体也需要一个调整过程。昏睡10天，又稍微去外面活动2天之后，就迎来了孩子的开学典礼。我还担心孩子回国一年，日语几乎忘光，老师说日语，叫他日本名字，他能反应过来吗？开学典礼中，老师一个个的叫着孩子们的名字，当叫到女儿名字的时候，他站起来大声应答，我和他姥姥都会心的笑了。开学典礼后，我们一家高兴的去饭店庆祝了，主要是庆贺孩子健康恢复，没有耽误人生重要阶段开学典礼。这个时候姥姥也跟我们说，其实那几天趁你们不在家，我也想给孩子偷偷用药，可是也怕给你们破功了，就没敢这样做。没想到潜移默化之下，常人也在适应着我们修炼人的做法，幸亏自己坚定了正念，给常人证实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而且大法神奇就神奇在一天不差，就算消病业也不会耽误该做的事。自此以后，我对于孩子过病业关就不再有半点犹豫和不安，可以说是底气十足，因为我有伟大的师父在我身后。包括他后来的皮肤浑身起包、瘙痒无比和禽流感等等，我都坚持那2点，第一个不要对孩子动情，第二个坚信师父会管孩子。如果是旧势力想通过给孩子过病业关干扰我，我也坚决不承认，立即发正念铲除。基本上发2次正念后就立竿见影的好转，也为我增强了过关的信心。从孩子上小学到如今已经过去8年了，孩子过病业关没有吃过一粒药，孩子也因为多次亲身经历了身体的神奇康复，也非常坚信大法。现在孩子每天都自动自觉地坚持学法练功。做父母的同修一般都很难放下对孩子的情，尤其在孩子经历病业痛苦的时候，甚至怀疑师父是否管孩子。通过我自身修炼经历，我体会师父的洪恩不是我们用人的思维可以想象的，只要是真修者，你的孩子师父也都会看管的。因为在这正法的关键时刻，怎么能允许旧势力利用孩子干扰你，从而影响到正法呢？以上为个人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给公检法不同职位众生讲真相的体悟，作者美国大法弟子。自从肺炎肆虐以来， 随着政法进程步伐的加快，在全球营救平台进行了多次的专案拨打。最近针对的地区是湖北、山东、辽宁和黑龙江省的多个城市。以下是给公检法不同职位的众生讲真相时的一点体悟，与大家分享。这是我在900平台培训示范拨打的一通电话，湖北十堰市派出所的一位警官接听的，接听六次，每次接听从几十秒到几分钟不等。他给我提出的问题是法轮功是违法的，我就告诉他迫害法轮功是江泽民下的口头命令，并反问他是否看过红头文件，再告诉他法轮功在美国修炼的真实情况。我们可以随意的在公园里练功学法，游行时警察给我们最好的保护，还有中国的最高法律宪法第35条和第36条的详细内容，告诉他在这个体制当中，即便不是主要的办案人也会受到牵连。因为在2003年追查国际组织就发出公告，凡是身在迫害系统中，即使没有直接参与迫害，但是知道监狱、劳教所、610系统对法轮功的种种暴行，却不主动离开，也不主动揭发暴行，又不保护法轮功学员的，这些保持沉默的人就是纵容犯罪，都一样是有罪的。现在追查国际组织已经完成了对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集团大审判的证据，英国独立人民法庭的终审判决已经确认了中共是一个犯罪的政权。最后他没有再说话了，一直听我讲。下面是一通给山东某派出所所长的电话，在以肺炎关心他切入之后，他问我你们这样打电话贵不贵，上面给你多少钱。我心里笑了一下，想起刚进平台给公检法众生打的第一通电话，当时紧张到汗流浃背，但是师尊鼓励我，那位警官跟我聊起天来，这样我就自然地把自己得法的经历、修炼大法后的神奇和美好都一一地告诉他。就这样交流了大概一个小时，最后他用真名退党了。我希望众生跟我互动，因为通过沟通就能发现对方不愿意接受真相的心结在哪里，然后一点一点地解体他背后的邪恶因素，慢慢就可以让他明白真相了。于是我立刻回答他说，打电话的费用不贵，但是心意很贵，法轮功学员在大陆讲真相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有可能被送进监狱受酷刑折磨，甚至被活摘器官。我们在海外打电话过来是花自己的时间和钱，就是为了你们不上共产党的当，请您在职责范围内保护法轮功学员，劝世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在天灭中共时不受牵连。他不说话，我继续说，你知道人生来一趟为了什么吗？如果你这里没有迫害过法轮功，那么我这个电话一定不会打到你这里来的。如果迫害修佛的好人，甚至踩着法轮功学员的鲜血换来的财富，请您想一想，人总有一死。最近那个救护车几分钟就过去一辆。讲到这里他立刻问我，你是哪里？我说我这里是纽约。我继续说，很多高官显赫的人、很有钱的人，在人生遇到很大的挫折、磨难、不顺的时候，都去寻找信仰，相信神佛，才能真正的让自己解脱。你想想，人什么时候能逃得过病痛的折磨？谁能替你承受这个痛苦？回过头来你会发现，这个世间的一切名利情仇都是没有意义的，生带不来，死带不去，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在生活当中不去埋怨别人，为了别人做了一点好事，付出比起得到心里更踏实。我们师父说，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 这是我们师父写的《境界》这首诗词里面的内容。你想看《转法轮》这本书吗？那我给你一个网址吧，你上明慧网免费下载看看《转法轮》这本书。现在这本书被翻译成41种语言了，法轮功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红传，全世界上亿人信仰。通过这个网址，你还可以了解到很多真实的消息。武汉实际上死了20几万人，中共说死了几千人，现在迫害法轮功的人约有11万人上了恶人榜。你也可以通过网址看看有没有你的名字和你认识的上下级同事的名字，我再给你举报的电话，告诉追查国际你知道的或者参与过的迫害法轮大法弟子的事情，记录下来，到大清算的时候，法轮功学员可以站出来给你作证。否则你用什么来证明你没有迫害过法轮功学员呢？早做早赎罪，神佛慈悲，还在给人机会。后来送给了这位所长九字真言，他听了36分钟退党了。还有遇到检察院法院的电话，我先告诉对方迫害法轮功学员得恶报的例子，接着就告诉他释放150名法轮功学员的司法局局长韩广生得福报的例子，上百名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了上千场的无罪辩护，很多法官当庭宣判大法弟子无罪，许多检察院也以证据不足撤回对法轮功学员的起诉。我在善意地告诉他，作为公诉人给法轮功学员定罪的话，就是执法犯法，起诉书上签了你的名字就是证据，将来追究起来你不负责谁负责？共产党是不会为你承担的。公务员法第9章第60条，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是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个公务员法的制定，不就是为日后清算提前做好的证据吗？到时候这些在起诉书判决书上签字的公诉人，不就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替罪羊吗？很多法官检察官听完后都表示明白。有一次打给一位市长，我说，市长，希望您利用好您的职权，释放所有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都是修佛的好人，古人说，给修佛的人一口饭吃都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请为您和你的家人积福德。法轮功学员呼唤了21年，希望世人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默念就会遇难成祥，大法的神奇美好使上亿人身心受益，脱胎换骨，大法弟子才会发自肺腑的呐喊，用生命去维护。其实在这场迫害当中，真正的受害者是被江泽民利用的公检法司610人员啊，不但要受到国际上法律的制裁，还要受到上天的谴责。这个肺炎就是对着中共暴政来的。湖北黄石市的前市长杨晓波得了肺炎，2天就死了，就是因为他在任职期间放任政法委肆意迫害法轮功学员得到的报应。听完他就挂断电话，我默默地求师父加持，这些话他能够时常想起来。4月25号那天，一通打给了辽宁教导员的电话，用万人和平上访切入。我说，每个人生来是平等的，有言论和信仰的权利和自由。其实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啊，民众以和平的方式表达意见是非常平常的事，而共产党呢，他活摘器官，你给他揭露出来，他就说你反华势力搞政治。21年来，法轮功学员受尽凌辱， 心中却没有仇恨，只是反迫害，慈悲劝善，让人远离中共邪恶。我们按真善人普世的价值做好人。教导员啊，这样的人你还要教导到哪里去呢？我在给他讲，中共一直以经济利益为诱饵，以孔子学院、一带一路等各种计划为掩盖，通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种渠道向各国渗透，散播共产意识形态，达到毁灭人的目的。后来他听了9分11秒的真相。前几天打给黑龙江公安局多位局长的电话，我说：局长，您在公安系统，共产党的邪恶本质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深刻。你看现在的中国人，老人摔倒了都不敢去扶，为什么？因为怕被诬陷，怕这个老人是假装的，人人见面都有戒心。因为共产党给中国人灌输的是无神论，不相信善恶有报，人没有刑法的约束就会无恶不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导致中国人的道德沦丧，已经失去了能听懂神佛教诲的能力。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干，黄赌毒、毒食品、假疫苗、豆腐渣工程的房子，贪官横行，老百姓有冤无处诉，人类的道德已经下滑到被上天淘汰的境地。您想过吗？是谁偷走了中国人心中的善良？是谁毁了我们5000年的神传文化？这样的执政党，上天还能容他吗？中国国庆的时候，老百姓说阅兵有啥好看的，突然就被旁边的便衣给抓起来了。但在美国呢，一位老太太在白宫对面大喊奥巴马下台，没有警察抓他。你看，这就是民主人权，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体制下，难道还觉得自己很幸福吗？一个好的政党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共产党干了坏事，你给他讲出来，他就说你反党。世界上唯独共产党是这样的。在过去的100年中，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害死了超过1亿人。在中国各种运动，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六四迫害法轮功，害死了我们中国同胞8000万人。在苏俄柏林墙下，有多少冤魂仍在游荡，得不到超度。其他共产政权在中共的支持下，杀害了多少本国人民？柬埔寨红色高棉，万人坑里的累累白骨，全部都记载着共产红魔的杀戮恶行。北朝鲜的党魁还以核大战来威胁世界，所以他34岁就成了植物人。共产主义的历史就是一步步的杀人史，每一页都染着世人的血迹。这就是真实的共产党的邪恶本质，他历来擅长卸磨杀驴。如果你到现在还看不清他的真面目，你真的是很危险。其中有一位局长听了13分2秒。最后还有一位司法局局长，我告诉他瘟疫要找的对象，就是给中共站队的国家、地区、组织、团体和个人。给他举例，法轮功学员多次要求英国政府发声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但是这位英国首相都不表态，就是亲共，所以他染疫了。 NBA 的球员维护中共，所以那些球星很多染疫了。意大利第一个跟中共签一带一路的国家，所以也很严重。华尔街给中共大量输血，所以染疫的名人也很多。纽约是中共在美国渗透最厉害的地方，所以他的染疫人数占了美国的1/3，死亡人数占了美国的一半。我还告诉他收尸体的临时工每小时$75，他工作时害怕染疫的心理斗争的细节，还有美国政府给个人和小型企业发钱了。问他中共发钱给老百姓了吗？相反， 你再看看台湾和香港，照理它离大陆最靠近，来往密切，为什么感染和死亡的人数那么少呢？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反中共，拒绝中共的独裁统治。最后给他分析，12月1号，中共在武汉发现首例的冠状病毒，但是当地官员在第一时间压制新闻，并以散播谣言和破坏社会稳定的名义逮捕了8名勇敢的医生。当时为了证明武汉一如既往的繁荣和安全，当地政府组织了容纳上万人的晚宴来庆祝农历新年。中共一直没有透露肺炎病毒和确认病毒爆发，直到在泰国发现第一个海外病例。你看见了吗？中共可以用老百姓的生命来换取他的统治。当时有很多医生和护士使用不同的渠道尝试告诉世界有关疫情的真相。在中共专制的统治下，他根本不在乎老百姓的死活，他只在乎你对他是否有利用价值，他是否可以继续掌权控制。听完以后，他说，明白了，谢谢你。通过在全球营救平台学习如何切入能让公检法人员多听真相，还有众生提出的问题如何回应，以及思考如何表达的让众生更能接受真相。在每一次遇到瓶颈时，在与同修分享交流的过程中，通过大量学法向内找，就会有突破。师父说，有融化钢铁的慈悲就能做好。2003年元宵节讲法，个人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电话口讲救人要用心，作者成都大法弟子。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也就是说，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但用心做和不用心做效果大不相同。用心做是需要花时间和心思思考如何把事情做好，做得更有效。那么主要在哪些方面用心呢？首先要用心学好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大家想一想，我说过，你做的那个事情如果没在法上，如果没有法的力量，你自己没修好，你就做不好那件事情。也许那件事情你做了，可是它就是不起作用，就是救不了人，因为对解体邪恶因素你也起不了作用。所以学法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那是你要做的一切事情的根本保障。要想打好真相电话多救人，一定要用心学好法。只有学好法，法理清晰，事事用法来指导，在法上认识法，正念才会强，讲真相时才有法的力量，法的威力才会体现出来，干扰阻碍救人的因素才能解体，救度众生的力度才会强大。只有学好法，不断的同化大法，我们才能得到提高，我们提高了才能够得着他们，他们才能得救。如果学法不好，我们没有提高，就和众生的层次一样高，讲出的话没有威德，救不了众生。有时候表现出来自己讲得再好，对方也救不下来，因此必须重视用心学好法。其次，在救人中用心修好自己和发好正念。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在他们看来，你要能救了我，你得能到了我这层次才行，你得有这个威德，你才能救了我。你没那个威德，你没达到我那么高，怎么救我？那么他就让你摔跟头，吃苦，去你的执着，然后把你的威德建立起来。 你修炼到了哪个层次了，你才能救了他，都这么干。讲真相过程中最重要还是自身的学法提高。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我经常讲过一句话，我说你要是用善心，完全没有自私的，没有想到自己一点，完全是为别人好，你跟他讲出的话，他会被你感动得掉泪。我悟道，打电话救人时，如果在不善的状态下讲出来的话是不带有大法的法力的，此时讲出的话貌似道理再深再有哲理性，也不能打动人，甚至还起到反作用。若从内心发出真正的想救对方的善念，没有丝毫的思念，完全是为他的，讲出的话就有法的力量，使人不得不相信真的是为他好，对方真的会感动会听，效果就会好。要打好电话救人，向内找，真修实修自己也很重要，把各种执着魔性找到并修掉它，就这样不断的锤炼提高自己，建立自己的威德，努力达到法对我们不同层次的要求。实际上在讲真相的过程中遇到的阻碍困难麻烦，众生的各种不好的表现执着，都是向内找修自己去执着的契机。随着自己执着的逐渐修去，讲出的话才能打动人，对方才容易信任我们，才容易相信我们说出的话。这是发自内心告诉他真相，要救他，往往就会收到好的效果。总之要尽力修掉私，修掉我，尽力修出为别人，把心修纯了，修出善和慈悲来。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了，不就容易得救了吗？法理虽然清楚了，要修掉私，修掉我，修出为别人，可实际做起来还不是那么容易，时不时人心执着和观念以不同的形式冒出来阻挡，冒出来就识破它，再接着修取它，就这样不断尽力去修，至今自己的修为离修出善和慈悲来还有一定的差距，就把它作为自己今后的努力方向吧。同时还要抽出一定时间阅读或听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解体自身那些败坏的物质以及后天的观念，清除中共邪党文化在体内的毒素，不断纯净自己，加强正念，提高心性，从而在法中升华上来，再打电话效果就会更好。关于发正念的重要性，师父在《经济要旨三正念》中明示，大法弟子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了减少邪恶生命对大法、大法弟子与世人的迫害，发正念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大量的邪恶在正法之事未到之前被及时的清除，减少了很多损失。然而邪恶已经看到了他们的末日，也表现得越来越疯狂，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所以为了更有效地起到正法的作用，大家在讲清真相的同时一定要重视发正念，及时清理邪恶和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免被邪恶钻空子。作为弟子，我们要听师父的话，一定要重视发正念。至于如何发好正念，如何学好法，如何向内找修好自己，明慧网和正见网都有不少的交流文章，这里不再赘述。下面主要谈谈在讲真相的内容和方式上如何用心。一、积累讲真相的素材与适当借鉴。要讲好真相，就需积累丰富的素材，特别是一些基本真相，如法轮功是什么，共产邪党是什么，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为什么天要灭中共，三退才能平安保命，天安门自焚为案，1400例，425大法红船，火灾奇观，以及肃江大潮等。平时要多看一些真相小册子、传单、各种劝善信， 语音电话的文字内容及打电话劝三退的实例、小故事等真相资料，从中吸取别人的经验，把一些精彩的真相内容与问答及妙语、短语、衔接语整理后记录下来、背下来，转化成自己的表达方式，用于自己讲真相中。此外，还应熟悉酒瓶、阶梯党文化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内容，用以讲真相。特别是酒瓶，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讲法中说，酒瓶的背后是有神的因素的，会对人起正面作用的，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通修讲真相中精辟的话语也可以适当借鉴，有时候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就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一下子点醒对方。还要用同修好的方式补自己所短，利用常人社会中能认同的好的，结合社会的变化讲，顺着对方的执着讲，也要因人而异，根据对方年龄、职业、性格，用适合不同文化身份的话变通的讲，这样无论遇到各种各样的众生都能坦然的面对，从容回答对方提出的各种问题，针对不同的人解开他们的心结，使他们得救。二、开头语。如今的人戒备心很强，对陌生人没什么吸引力的话是不会多听的，所以开头语尽量做到有一定的吸引力，一开始就要抓住对方的注意力，使他们觉得与他们有很大的关系，愿意听下去。同时要考虑对方的忍耐力，接受能力有限，我必须在短时间内用最简短最准确的语言，把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一句话传递给对方，这样才可以提高接听率。我一般是这样开头的：朋友您好，告诉你一个保命保平安的大事儿，与他切身利益有关。现在全球有3亿多人退出了曾经加入的党团队，他们退出来了就平安了，我也希望你平安。请问你小的时候戴过红领巾没有？朋友您好，我告诉你一个重大消息，现在全球有3亿多人退出了曾经加入的党团队，就是大家说的三退保平安，这3亿多人退出来就都平安了，我把消息告诉你是希望你也平安。请问你小的时候入过少先队没有？三、唯一的目的就是在灾难来时保命保平安。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现在救人也很难，你得顺着他们的执着去解释，为了救他们，别给他们思想中造成任何障碍。在讲真相过程中，当说到我告诉你一个保命保平安的大事儿，虽然后面也说了三退保平安，但是在这个社会道德下滑的今天，有些人还是根深蒂固地认为做什么事必定是有利可图。于是有人问，你是不是卖保险的呀？或你是不是卖保健品的？当你说退出了曾经加入的党团队，有人说，你是不是要我反共产党哟？当说到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人说，你是不是要我加入法轮功啊？这些疑问都是造成得救的障碍。针对这种情况，我在适当的时候就先强调一下，不要你花一分钱买啥子东西，也不要你反对哪个，更不要你加入什么，唯一的目的就是在灾难来临时你能平安的留下来，就是保命保平安哟。我还发现在问对方入过党团队没有，你先问入过党没有，他说没有，有的还没等你问他入过团队没有就挂电话了，但很可能入过团，特别是少先队。在中国大陆，只要你读过小学，老师就叫你集体入队，集体宣誓了，所以入队是普遍的现象。于是我就调整了一下问的顺序，一般先问小时候入过队没有，或戴过红领巾没有，再问入过团或党没有。 有的人为了敷衍你说什么都没入过，你再问他读过书没有，他说读过。读过书，那你就入过队了。你几岁上小学的时候什么都不懂，老师说要先进要进步，就叫你集体入队宣誓，是不是？一般都认同。你再给他讲抹去毒誓的重要性，即在灾难来时保命保平安的目的，一般都同意把队退了。有的人当你问他入过党团队没有，为了敷衍你还调侃说我入了国民党。我说你真有先见之明啊，不过为了你好，我还是要把真相告诉你。中共建政以来搞了很多运动，迫害死了我们中国8000万同胞，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多。更为歹毒的是不择手段的迫害法轮功，特别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去赚黑心钱。就是在法轮功学员还活着的时候，不打麻药就把人的肝脏、肾脏、心脏等鲜活的器官挖出来，高价卖给需要做移植手术的人。这种事儿太残忍了，是这个地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共产党这么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事情，他都能做得出来，老天当然不饶他，肯定要惩罚他，要消灭他。假如你又是他组织内的一员，还宣誓为他奋斗终生，老天惩罚他的时候，你就会跟着受牵连，给他当陪葬品，你多冤枉嘛，是不是？这就是为什么叫那些加入党团队中的好人赶快退出来，抹去所发的毒誓，保命保平安呀。往往这种人听完真相如梦初醒，大都同意退出来。四，先退后讲大法真相。从99年7·20开始，中共邪党竭尽造谣污蔑栽赃陷害之能事，诽谤抹黑法轮功，从而欺骗蒙蔽毒害民众，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加上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民众特别是大陆人惧怕他的淫威，所以有的人一听说法轮功三个字就避而远之，不愿听了。有的听到法轮功这三个字马上就挂电话了，有的说你不要宣传法轮功，我不听，挂电话了。有的为了敷衍你说谢谢你知道了，或敷衍的说现在开会以后再说。有的中邪党毒害深的还破口大骂，实际上就是邪魔通过各种方式在阻挡众生得救。后来我就调整真相内容的顺序，先劝他三退，再给他讲大法真相，能听多少就听多少。我多从抹去加入时发的毒誓，或从藏字时顺天意三退保平安来劝退。对信神的人，我说老天不保佑共产党这种无神论组织的人，来劝退。劝退后再讲大法真相，听的人就多些了，不那么排斥了。为什么呢？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明示，他已同意退党，好，再讲真相他就不排斥了。为什么呢？因为不归那个邪灵管了，他要再操控，神就消灭他。所以退党以后为什么好讲真相，就这么回事。五，要注意与对方沟通互动。注意与对方沟通互动，使对方感到亲切友好自然。讲真相的同时要注意和对方的互动，不要自说自话。若讲了3-5分钟没有任何回应，我就喂一声招呼他，示意他注意听。过程中若没有互动的机会，就问他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这样能够针对他们的心结去讲，帮他们走出误区，使之真正得救。六，每天打完电话后要总结查找。一般人上午工作比较忙，或上夜班的人上午要休息，所以我一般是下午出去打电话讲真相救人，晚上就查听当天的录音，哪些退了把它记下来上好网，哪些需要再打， 把需要再打的号码列到以后要拨打的号码中。同时听录音检查自己找出不善的词汇、生硬的语气，或是否因我性急、语速过快影响众生听真相。在检查中需要真的能为对方着想。我常常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众生，听到这句话，我是不是也会挂机？我不断地琢磨思考，怎样的话语才会使他继续听下去？就这样不断地总结、调整讲真相的内容，然后修改我的讲稿。以上是个人的一管之见，若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望同修慈悲指正。
默默地做好无私的奉献。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心灵。大平今年50多岁了，温婉大方，语言平和，心底十分善良。在修炼之前，大平年轻时体弱多病，结婚生子后身体更加虚弱，每天下班回家上3层楼得靠几个同事连拉带推才能进家。不料前夫负心，他只好改嫁。她与现在的丈夫各带一儿子，后来又有一个女儿。丈夫在外地工作，3个孩子全靠她照顾，身体上的痛苦和生活上的压力使她感到真是活受罪。所幸大平2002年正式走入修炼，师尊给她清理了身体，让她感到身心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愉快。一，不计代价。修炼刚开始， A 同修流离失所，住在大平的家里。大平和 A 同修商量共同出资建立资料点，他们在当地开了一朵小花，十几年来平稳地运作着，为周围的同修提供周刊、真相资料和师父新经文，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3件事。修炼以后，大平不管遇到啥事，总是把大法的事摆在首位，把同修的事首先做好。他默默地和同修配合着做这些事，他毫无怨言，从不计代价。当真相资料不足时，大平抓紧补上，当真相资料多时，他就抽空到村里发放。周围的同修每当遇上修炼上的困难和麻烦，大平都当作自己的事，默默地帮助，无私地奉献。有一年的秋天，邻村的 B 同修在家乡讲真相救人时，被不明白真相的人举报，警察把他非法关进拘留所。秋风渐凉， B 同修衣着单薄，还穿着夏装， B 同修的丈夫却不管不问，周围的同修都积极想办法帮助。协调人老同修很担心地对大平说，天冷了咋办呢？大平心里也很着急，他对老同修说，大娘您别担心，这事我来解决。大平赶紧回家拿出一套新的秋衣和秋裤，连内衣和袜子及毛衣一起托人给 B 同修送去。老同修知道大平生活上并不宽松，说算一算付给他钱。大平说，算啥钱，不要了，咱都是一家人，这是送给 B 的。老同修听后感动得流泪了。二，无私的奉献。2015年，全国各地的同修都积极参与塑江。大平和同修交流后认识到，提塑江泽民是师父赋予大法弟子提高的机会，也是把迫害大法弟子的凶手送上历史审判台，绳之以法的时候了，还是救度公检法及有关人员的大好机会。周围的同修都来找大平和 C 同修帮忙，连外地的同修也闻讯赶来。由于多数同修不会写诉状，只是口述一下，然后由大平和 C 同修负责编辑和打印。有的老年同修没有文化，不知咋讲，心里很着急，大平和 C 同修就耐心的启发和引导，同修们也都积极配合。那一段时间，大平既要操持店里的生意，还要圆融好家里的事， 另外还得招待外地来的同修。每天他都默默地自己掏钱买菜，买好馒头、油饼。前后半个多月，大平和非同修为了写诉状，常常是废寝忘食，忙到深夜。正因为同修整体配合，共同努力，大平和非同修很顺利地写好诉状，让大家实现了诉将的共同心愿，心境上都感到有很大的提高。近几年，大平经营电子产品，一年下来，经济收入竟然是租赁房屋的价格，最后所剩无几。看似一年等于白忙活了，可是大平想到的是同修把他的店铺当作自己的家，大家有事儿总爱在他这里交流协调，大平就默默地协助承担着，一直在给同修提供方便。他遇事总能向内找，做正法的事，他既不求名也不求利，一心为大法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三、救人的平台。大平还利用工作之便，把店铺当作给顾客讲真相救人的平台。就像前几天进来一位顾客，要求他复制音乐卡。大平问顾客复制的是啥内容，顾客说是骂某某某的，指法轮功创始人。大平立刻严肃地说，李大师招你惹你了，为啥骂人家？顾客毫不在乎地说，俺街上有人听，我闲着没事儿也想听听。大平心怀慈悲地说，李大师传的是佛法，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修心向善，走中国神传文化的道路。共产邪党不让信神，信的是外国的马克思，他是西来的幽灵，入侵咱中华，咱们都是炎黄子孙，中国人信的是老子和孔子，怎么能相信外国的幽灵？那不就是让中国人都下地狱吗？顾客有些不自然地说，我就是听着玩。大平语重心长地说，我是为你好才跟你讲的。何庆魁为应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春晚编了一出卖拐的小品影射法轮功，妻子高秀敏死于家中，儿子在广州出车祸死亡，他本人又惹上了官司，赵本山得脑瘤也差点死了。你再看薄熙来、周永康、王立军，一会儿跟着江魔头迫害大法弟子，最后都进了监狱，结果都没有好下场。是凡参与了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都会遭到恶报。顾客恍然大悟，他赶紧说，听你这样一说，不复制了，我不听了。大平笑了，然后说，一看你这人也是个好人，就给你说个好事儿吧。你看现在瘟疫全世界蔓延，死了那么多人，告诉你一个躲过瘟疫的好方法，就是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住这九个字就能得到神的保佑，保住性命。顾客连声说，谢谢谢谢，我记住了。这些年大平遇到类似的事情太多了，在这过程中什么人都能遇到，有信的，有不信的，有恐吓的，有感谢的，也有被邪恶控制不理智的。不管遇到啥人，大平都能心怀慈悲，秉着真善忍的信念，智慧的去讲真相救人。只要有时间，他就和同修结伴奔走在大街小巷，把法轮功真相的光盘、年历、小册子等资料送进千家万户。平时同修交流时，大平总是谦虚地说，我做的事都太平凡了，没啥可说的。大平做的事看似平凡，平平常常，没有惊天动地的事情，可是他的言行却赢得同修的赞叹和世人的尊敬。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核实。
我才知道怎么修。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清心。我是98年得法的，修炼20多年了，一路走的磕磕绊绊，一个跟头接着一个，犯了无数的错，可师尊没有放弃我，一直想写写修炼体会， 可是不是有事耽搁，就是一提笔却不知写什么。想想没能写成的原因有：一是党文化的影响，平时一写文章就上网查找相关内容复制粘贴，思想上有惰性，就想要现成的，把别人的文章东拼西凑，再稍加润色就变成了自己的，完全是一种剽窃行为而不自知，弄虚作假。二是想曝光自己的执着，可邪恶干扰就让你写不成。我觉得自己还在给不好的物质留着空间，今天一并曝光它，让它彻底解体灭尽。三是觉得自己学法不扎实，总记不住师父的原话，且不知出处，就主要写写这一个多月的体会吧。由于自己色心不去，招致磨难，5年前出现病业状态，例假不走，断断续续的，甚至后来流出的都是黑绿色的东西，且恶臭，自己都不敢和别人走得太近，持续2年多，期间和同学同修交流过2次，他劝我去医院看看，我和他讲，如果我到寿了，医院能救我命吗？不能，都知道学大法了，没有病，业力造成的，医院能治好吗？也不能吧，那我去干啥？虽然没去医院，但却不知道咋修，不会修了似的。因以前有同修过病业关，自己去帮发正念交流，可最终同修离世，自己对同修的正念起了怀疑，不能和同修交流，这种状态也影响了我讲真相的信心。2年前不流绿水了，可肚子却越来越大，直至胃部，后来又到脖子出现硬块，身体上的异常几乎使我丧失了修炼的信心，甚至几次都有了轻生的念头。旧势力给我安排的路让我一步步往前走，没有了正念，甚至已经想不起师父，只有一念支撑着我，不能死，不能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我的存在就是在正视大法，心中却苦不堪言，开始看网络小说且成瘾。2年前的所谓敲门行动，恶警去单位找我，由于我的执着心太多，似乎一有事就找到我，有时自己就生出想放弃工作也一走了之的想法，完全不在法上，同事赶紧打电话让我别去单位，我自己心一下就乱了，立即回家，完全用人的办法躲起来，也没发正念，回到家父母也让我躲起来，几次绑架、劳教、洗脑班、拘留，父母也受到惊吓，一有点事马上紧张。这时平时和我关系不错的一领导打来电话告诉我回来上班，说他已经打过电话问了，就是例行公事问问上不上北京，写个保证就行了。我第二天到单位交接了下工作，又回了家，又一念啥也不写，整个过程没想到过师父，也忘记了大法，直到往家回的路上突然想起，怎么没求师父呢？咋修的？师父在精进要旨的道法中写道，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想到这儿，我开始忍不住流泪，最终在师父的呵护下化解了这场磨难。人中的表现是丈夫和派出所的所长是朋友，打电话告诉别找了，开始让我写保证，后来我坚持不写，不了了之。每天在痛苦中煎熬，放不下大法又不精进，每天神经像绷紧的弦，随时会断的感觉，每天学一讲法，5套功法坚持练，但只是在走形式。一、突破怕心和陌生人讲真相。慈悲的师父不愿放弃我，2020年3月初两位同修打电话要来看看我， 接到电话后，怕心一下起来了，但又不好意思拒绝，答应第二天见面。通过近三个小时的交流，自己痛下决心好好修炼。同修送来了修炼体会录音，我开始每天学法，发正念，背法，听体会，把时间排得满满的，卸载了小说，绝不再看一眼。三件事对我来说最难的就是讲真相，自己下决心突破，走上街和陌生人面对面讲真相。第一天出去愣是没张开嘴，回家后懊丧得了不得，向内找，是怕心和爱面子的心。第二天再去，虽然开口了，但都没退。回家后再找自己，还是怕心，还有急功近利的心，不是发自内心想去救人，不慈悲。后来同修给我送来了经文《理性》，心中窃喜，我走回来了。可一想不对，本来就掉队了，有什么高兴的呢？第三次出去走了好远没讲，心里想今天要是不讲就不回家了。师父看到了我的心，把有缘人送到我面前。有一个人向一位大姐问路的，我回身给她指了路，本想跟上去讲，结果那位大姐叫我，我们一起唠起了家常。后来给她退了队，回想起来还是没太说清楚。接着又遇到了两个人，可能起了欢喜心，没能救下他们。二，和亲友讲真相。一次和婆婆的朋友讲真相，一开始她说有人和她说了，我一听以为已经退了，就和她简单的说了几句要去办事，她却恋恋不舍的拉着我的手问我上哪儿，啥时候回来，并要上我家去。我说下午回来，当时也没想到她真去。结果我回到家，婆婆说那位阿姨下午要来，我说那就打电话吧。婆婆打过电话，不到十分钟她就来了，非让我和她好好说说，并主动提出用小名退队，还让我教她打坐，让我把九字真言写到她手机上。等几天后再见她时，她说腿还是盘不上，我鼓励她继续练习，真为她高兴，又一个生命得救了。和婆婆到老家讲真相，是丈夫姑姑的亲家，老太太没念过书，听完后马上告诉老头退团，用真名退，自己念九字真言。第二天我走时，他过来送我时告诉我，早上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众生真的等救度啊。从那以后，我也利用红白喜事接触更多人讲真相，亲属家有事我主动去帮忙，在这过程中讲真相救人。三，和同修交流修正自己。大法弟子是个整体，有同修掉队了，我觉得应尽自己一份力。有两个处于病业状态的同修，我自己深知痛苦无助的状态，我们在一起交流，曝光了自己的执着心，还练了四套动功，感觉能量很强。抱轮时觉得自己的胳膊似乎能伸很长，同修觉得很有收获。一次和一同修到一农村同修家，离他家眼看就有30米了，结果车陷到路旁的水沟，路两侧都是沟，因右侧沟里都是枯树叶，路中间又是鼓包的，怕挂车底盘看不清有沟，结果右侧前轮进沟里了。同修是女的，丈夫没在家，邻居又都去干农活了，找不到人，她很着急。我想这不是偶然的，自己哪里出问题了，心里求师父和同修说，我们发正念吧，一边发正念一边求师父加持。结果很快车就从沟里出来了，同修说这里曾有车陷进去，都是用拖拉机或汽车拽出来的，怎么可能这么顺利开出来呢？我们都很感动，谢谢师父。我说自己可能有什么问题，同修说是他修炼打误了，停滞不前的意思。通过这件事，我们都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和师父的慈悲。同修表示一定好好修炼，不再懈怠。我们把师父新经文理性给他，并把修炼录音体会给他， 还有一次上一老年同修家，同修每天去讲真相，腿有点抬不起来，他就坐着讲，我带着想要帮他的心去和他交流，结果说了半天，他也没说自己腿的事。我有些着急，可又不好意思直接说，完全是党文化的思维方式。结果脑子里忽然出现一句话，他修成了，你怎么办？我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时刻别忘修自己，找找自己，发现了显示心，认为自己悟性好，有党文化的毒素，说话拐弯抹角，想到这儿赶紧归正自己，清理不好的物质。我和他交流了讲真相的体会，真心向他请教讲真相的经验。老年同修也终于说了自己的苦恼，我建议他听听去除病业假象的体会，还有向内找的重要，特别是背法，记得多，关键时才能想起来。四，突破病业假象。在这段时间的修炼中，通过学法，尤其看了师父的澳洲讲法，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不再把身体上的异常当成不舒服，而是当成提高的契机，当成考试，我要交一份让师尊满意的答卷，每天都要向内找，时时提醒自己查找执着心，不再觉得修炼累了。有一天和同修交流后，在回家路上的一个加油站给人讲真相，不仅没劝退，还被奚落一番。在路上向内找，心开始不稳，疑心出来了。其实我平时疑心就重，讲真相时怀疑自己讲没讲清，这时又怀疑会不会举报，我车号会不会被监控看到，自己赶紧被红银中的怕杀，然后开始听修炼体会，到家开始学法。一边读书，一边感觉胃和肚子里有一股气，上下串，坚持学完法，站起来习惯性的叉腰，因肚子胀，觉得叉腰舒服，而且每天睡觉时必须用枕头垫着肚子，不然坠得难受，觉得胃不胀了，肚子也不硬了，眼泪忍不住流出来，师父不知又替我承受了多少，感谢师父。第二天发现脖子上的硬块也奇迹般的消失了，我赶紧和那两个处于病业状态的同修交流，希望他们有信心过好这一关。以前虽然学练，但总有一种徘徊在大法边上的感觉，身体被一层壳包裹着，现在有一种破壳而出的感觉，好像有点知道怎么修了，感觉才进了大法的门，自己真是块坯料，悟得不好，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谈谈同修之间互相帮助。作者何丽，我99年之前得法后感觉同修比家人还亲，但是在20多年的迫害当中，由于经历了太多，在日渐成熟以后，静下心来看问题，感觉那个亲也是一种情。仔细回味总结，发现同修在交往之中，有时不注意会偏离正轨，掺进了很多常人中的东西，变得不纯。一，生活中的不必要接触。有的同修把生活和工作当中的事情也搞到同修之间来了，如某昔日同修卖净水器，在和很多同修接触当中也顺便的推广自己的产品，同修之间出于信任，乐于购买，虽然该学员给同修安装不挣钱，只收成本，这一点在当今社会固然难得，但是也不纯净。大法弟子之间就是三件事，如果不是同修一部大法，在社会上我们谁也不认识谁。我们既然是法缘，那就不应该把社会上的事掺进来。 后来该学员遭到迫害，从黑窝出来以后放弃了修炼。有的学员生活中的事也热衷于找相关专业的同修给解决，比如家里安个门窗，家用电器坏了等等，觉得找同修做放心，收费低，甚至于免费，对利益的看重等执着心，浪费了同修的时间，也失去了因此能救度世人的机会。大法弟子的时间和资金都属于大法资源，这样做属不属于在占用大法资源呢？有的学员组织关系好的一些同修聚餐，本身有安全隐患不说，这里面牵扯的执着心也很多。二，没意义的捐款。我自己有个打印机，一直在家里面做点资料，本来我工资比较高，不缺钱，所以也没什么负担。但是我遇见过几次捐款，有一位老阿姨同修，她家也是个资料店，她做的量很大，往来的同修很多，很多同修给她捐款。有一次她拿出2000元让我做资料用，我反复解释我自己收入不菲，不需要资助，怎奈他太热情，我这个人耳根子软，不好意思强硬拒绝，就收下了。结果后来破了几次财，财务到不能要，就赶快给退了回去。另外一次是帮某位同修做了几本书，该同修自己干个体，挺有钱的，他非得塞给我300元，我看他太热情，不好意思推脱，只好把他的捐款算在买机器里面。直到后来师父梦中点悟，我才后悔收了这个钱，赶紧给退了回去。还有一次遇见某协调人，他说有同修捐给他600元，他收入高用不着，想给我，我拒绝，他又让我送给其他的同修。结果我找了一圈，去了好几个同修家，人家都不缺钱，无奈我又抽空给退了回去。后来又有一次是3000元捐款，他让我用或者转赠给其他的同修做资料，我拒绝了。对于这类的事情，我觉得有必要探讨一下。其实家庭资料点花不了多少钱，现在很多地区同修都不差这点钱，当然可能有个别困难的地区，那就另论了。如果某个同修想捐款的话，一定得沟通明白，看看有没有人需要，否则你做的这个事有什么意义呢？还不如多学点法，出去救几个人。三，过多过频的协调。本地某同修甲在营救亲人同修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几位热心同修的帮助，但是同修甲却因此遇到了一些麻烦，也产生了很多的困惑。原因是这些同修把自己认为好的办法，包括从明慧文章当中学到的一些经验，向同修甲推广。同修甲感觉心里乱糟糟的，他心里并不想那样去做，但还是在这些同修的鼓励下去做了一些事。由于不是发自内心的，所以遭受了一些损失。其中一位热心同修又去鼓励他增强正念，挽回损失，可是他自己做不到，于是该同修每天都去劝他，搞得他压力很大，大哭了几次。因为他感觉要做到同修要求的高度实在是太难了，而且该同修说起来没完，他撵才会走。我遇见同修甲以后，我建议甲不用有那些压力，我认为师父不会强为我们做自己没能力做的事情，每个人得走自己的路，不能听别人的。同修甲和我沟通后，感觉心情很放松敞亮。和甲分开以后，我感觉同修之间的帮助也要掌握个度，每个同修都有自己的路，我们与其交流或者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是应该的，但是过分的像老师教学生一样的帮助，可能适得其反，而且也不宜过频过多。 越俎代庖搞大资料点。前几年我在某地农村遇见一位同修，他一直走得很稳，修炼上也很精进。后来得知他协调当地很多学员给大家提供资料，我在他家里看到很多耗材，每次做一种资料，不管是台历还是真相币，数量都很大。我当时提醒他，为什么不遍地开花呢？为什么你还给外地的学员送资料呢？他理由很充足，说当地多数的学员都没文化，他不做谁做呢？不过我看到他做的量太大，真为他捏一把汗。但是看到他很多年一直稳稳当当的，也就不好再反驳。后来该同修被邪恶绑架并重判。我们很多大法弟子在越俎代庖搞大资料点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在重复这一类的说辞。这类同修的付出精神令人敬佩，但是你被绑架以后，周围的学员依靠谁呢？这样的问题，明慧网的交流文章里提醒了不知有多少次，我们却以各种理由来掩盖着。在大陆的这种迫害形势下，遍地开花才是最好的做法。同修之间的互相帮助不是大包大揽呐。以上是我这些年看到的一些同修之间的问题，不说出来心里不踏实。有时读到明慧文章中的那些迫害案例，我常常在想，这类教训不知有多少次了，为什么十几年前的错误到现在还会犯呢？20年前迫害刚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自己不成熟，没遇见过这样的事。可是20年过去了，中共邪党的那些招法都领教过了，无意义的干扰与迫害为什么不能降到零呢？其实只要静心想一想，不好大喜功，不搞轰轰烈烈，平静低调，实实在在的去救人，不求数量，细水长流，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干扰就会很少很少。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来人世间助施正法的，大法弟子之间不要情，也不要那些不纯净的帮助，也不要扎堆聊天解闷，理性的做好自己，同时理性的去帮助别人，修好自己，在救人发挥实效，那样才不负来人间走一回。
丈夫的转变和他的身心受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1997年五月份得法的学员，得法前一身的邪病，每天苦不堪言，痛苦万分，总想一死了之。得法3天就全好了，丈夫非常相信大法的威力。那时我们地区好多学员都到我家集体学法，丈夫都是热情招待和对学员无私的帮助。当学员集体看师父讲法录像的时候，都是他负责经常帮我们播放。每周末我们整个地区的学员都到我们家开法会交流，他都非常支持。在看到我身心变化巨大后，他逢人就说法轮功真好，经常宣传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疗效快。到了1999年镇压开始，他亲眼目睹警察到我家抄家，因当时我在做资料，和我接触的3个同修同时被抓走了。就这样，我被迫流离失所40多天才回来。在我回家的时候，他处于压力，将我强制送进转化班，因为他在政府部门工作。我被关押9天，回到家里。从那时，他就开始严管我，将我的身份证也藏了起来，出去回来都搜身，不许和学员接触，学法练功更是不允许了。说话已不顺他的心，拿起师父的讲法磁带就掰坏扔掉，将我一个新买的播放磁带的机器全都砸坏，并命令我扔掉。那种疯狂的气势真是魔鬼附体，然后告诉我马上和我离婚。离婚的事情我没动心，我心里想，离不离婚你说的不算。我没有动心也没有动气的告诉他，离婚这个事过了年我们再说。 现在让家人都过个好年。当时正是大年，那时也因自己学法不深，在有些事情上一直对他怨恨。为了坚持学法，我就在晚上用手电筒包上一块遮光的布，在被窝里看书，白天利用上班休息时间安排自己练功。那时是夏天，苍蝇成帮，一打坐苍蝇就爬满我全身。我每天这样坚持着，后来想老这样下去也不对劲儿，当时身体出现无力，喘气费力，我就想应该开创出自己的修炼环境来。我就和他商量着说，让我练功，不然身体怕是不行了。他一看我真是不太好的状态，就答应让我在家里练，这一关就闯过来了。在后来的日子里，不管他喜欢不喜欢，我天天和他弘法，逐渐他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一天我们俩去买家具的时候，他对我说，给你买个柜子，给师父法相和所有的讲法都放在一起，别到处乱藏了。我心里那个高兴啊，师父在我们家终于有了一个应该敬仰的环境，我可以堂堂正正地敬仰我的师尊。他也开始给师父烧香和跪拜。接下来我又开始劝导他一定要忏悔自己对大法犯下的错误，他也是默默接受我的劝告。他身体不好，得了一种疑难病，就是小三阳，这是医学上难以治愈的病。我每年都陪他去检查两次进行观察，以免病情发展。有一次要去检查，我和他说，你一会儿写个严正声明，忏悔一下自己所做的一切错事，赶快悔改过来。他答应了，自己写下了严正声明。当天晚上我就帮他在明慧网上发表了。第二天我们去传染病院检查身体，检查结果小三阳好了。医生说，从现在开始你就永远不用来我们医院了，你没有这个病了。当时我们那个高兴啊，无以言表。最近通过看师父发表的新经文《理性》中讲的，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我才认识到，是当时丈夫有了真心改过的心，师父就给他净化了身体，他真的得到了福报。还有一次晚上开车回家，路上遇到一伙醉酒的人超车，车速非常快。当时他发现的时候躲都来不及了，那伙人开着车就冲他过来了，车被撞得非常严重，车的前脸都撞坏了。我和孩子去现场看完，吓得全身无力，不知道人究竟会怎么样。我心想，人有没有生命危险呀？就在这时，我看他在旁边站着呢，但人一点没伤着。我从心里感谢师父，真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一次由于工作的调整，他被安排到政法委担任领导。我一听那个急呀，怎么能去那个地方啊？因为政法委610都在一个部门，把握不好最容易犯大罪。我天天发正念，铲除邪恶的安排，第一次真成功了。他回来告诉我暂时不调动了。过了一段时间，又是人员调动，又让他担任政法委领导工作。我还接着天天发正念，解体这个安排。一天我们俩在街上溜达的时候，政府领导给他打电话，告诉他工作已经安排好了，确定去的单位还是政法委，但是因为你爱人是学法轮功的，所以不让他主管610工作。我一听，太感谢师父了，这样就不会造业了。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丈夫的转变使他如今也变成了一个受益者。在我修炼的这条路上，他也为我承受了很多，但是现在他已经完全归正了。有时间就在网上看新唐人的节目，他也在丰富着自己的正念。初一十五都想着给师父敬香跪拜。又是一个生命真正得救了，感恩师父，我会努力修好自己，破除一切后天形成的观念，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兑现史前的誓约。
修炼无小事，作者湖北大法弟子。在学发点，同修周妈让我为她下载明慧周刊录音大法真相视频，总要谢谢，还拿了六个皮蛋给我吃。我想大法弟子只能为他，不能为私，就忍着没拿，一连几天就都没拿，但皮蛋还放在那里。后来转念一想，同修的好心还是拿一个吧，应该没什么。学完法，我说皮蛋都吃吧，我拿一个。但拿的时候，我的自私的人念主导了我自己，选了一个我认为既好又大的皮蛋。回家里吃完这个皮蛋，下嘴巴牙根至舌根火烧火辣，痛得流眼泪，吃东西就剧痛，连喝水都痛得受不了，几天都这样。接着牙齿痛，痛得钻心，再接着下嘴巴全肿，同样痛得钻心，无法静心学法，并严重的影响我做好三件事。我向内找，知道自己拿皮蛋时发了选既好又大的这自私一念，被旧势力抓到了迫害的把柄而招来的麻烦。我在心里承认自己错了，但是由于面子心，对同修却说是自己在过病夜关宵夜，几天都这样说，也就不见好转。下午在学法点，我突破了我的面子心，我把我拿皮蛋时挑好的大的行为说了，曝光了，很快嘴巴好了很多，肿消了很多，牙齿不怎么痛了，读法也流畅了，中餐不能吃的食物晚餐都能吃了。此奇迹让不信大法的家人也哑口无言，后来一天比一天好，现在痊愈。此事使我更深深地认识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和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的，修炼啊，什么叫无漏啊？没有小事的，真正的修炼法理的深刻内涵，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一件小事中暴露出的一连串人心与执着，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和女儿在一高层上下楼居住，一天女儿说要换纱窗，后又说要把塑钢窗都换成新的。此楼是刚建成5年多的新楼，理由是塑钢质量不行，刮风时有声音影响睡眠。我听后心里就不高兴，心想要换塑钢窗又要花数千元钱，真的没有必要，就是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就说你们就是有点钱了也不应该这么去浪费。此话一出，惹得女儿当下就不高兴。晚上和儿子说起此事，他说你好好找找自己的心吧，人家有这个能力想改善一下居住环境是很正常的事，你是长辈，有不同意见可以善意的提醒他们，怎么做让人家自己决定，让人家都像你们这一代一样省吃俭用过艰苦的日子，不是那个时代了，不符合你的观念就不高兴了，这不就是执着自我吗？而且你怕花钱，是不是有利益之心呢？每遇到事情时能不能首先为别人着想呢？儿子的话引起了我的深思，向内找利益之心确实存在，见儿女们花钱大手大脚就不高兴，甚至还和他们发火，整天和人家说要居安思危，惹得大家都烦。再想到平时到街上1元公交车票都舍不得买，大热天步行走几里地，却悄悄地攒了几万元准备给儿子换房子，这里边包含着多少颗人心与执着啊？其中除了利益之心外， 对亲情的执着最突出，爱管闲事，家长之作风，执着自我也特别明显。就说这个执着自我吧，在我身上表现得很严重，特别是在过去做协调人那段时间，遇事经常以自我为中心，执着自我的心很突出，有时自己还意识不到，有的同修给提出来，自己还不认可。比如同修们在切磋一件事如何做时，总认为自己的意见最好，别人提出的意见如果不符合自己的想法，表面上也不拒绝，就拐弯套圈的把别人的意见统一到自己的想法中来。师父早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就说过，其实你们知道吗，那些大觉者呀，他们在天上有很多事情也是要互相协调商量的。他们是什么心态呢？是宽容，非常宏大的宽容，能容别的生命，能真正设身处地的去想别的生命。这是我们在很多人修炼过程中还达不到的，但是你们渐渐的在认识，在达到。当一个神提出来一个办法的时候，他们不是急于去否定，不是急于去表达自己的，认为自己的办法好，他们是去看另外的神所提出的办法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路是不同的，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生命在法中，证悟道的理都是不同的，可是结果呢，很可能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看其结果，他的结果达到的，真的能够达到要达到的，大家就同意，神都是这样想的，而且呢，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的给予补充，使它更圆满，他们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师父讲出这番话已经18年，可是自己很少用神的标准去对照自己，要求自己，执着自我的心还特别强，实际就是没有听师父的话，不听师父的话，能算师父的真修弟子吗？大法弟子是要修成神的生命，一丝一念，一言一行，就要严格要求自己，向神看齐，逐渐达到标准。比如这次换塑钢窗的事，自己就找了许多所谓的理由说服女儿，直到女儿表态不换了为止。女儿说，我就觉得奇怪，本来我们只是说说而已，为什么还引起你如此不高兴？现在我才明白，是自己那颗长期固守的执着自我的执着心又出来了，暴露出来，是让我去掉它。感谢师父的良苦用心，这次我一定要重视起来，把它彻底修掉。师父要求我们修的执着无遗漏，红因迷中修，可是在一件小事上就显露出这么多的人心执着和漏，这些一点都不能带到天上去，真的在真修实修上要下一番功夫了。一点体会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三言两语，把自己放在最低的位置，保持谦卑的心态。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昨天家人几位同修坐在一起谈起修炼，有两位刚刚和大家一起学法，有的只修炼了一两年，但大家谈的都很认真。坐在一旁的我，已经20多年的老弟子，感触颇深。其中对我感触最深的一句话是，把自己放在最低的位置，保持谦卑的心态。回想自己的修炼历程，在这方面真是做得太差。自己经常给大法网站写一些文章，执着自我正是自己的问题比较突出。每当文章发表时，欢喜心、显示心就悠然而生，不知不觉的就冒出来。知道这种欢喜心、显示心是执着自我、正视自己，是修炼人必须要去掉的， 然后就发正念清除。等下次再有文章发表时，这些心又出来了，再发正念清除，循环往复，很是无奈。为什么会这样？长期以来一直很苦恼。昨天同修把自己放在最低的位置，保持谦卑的心态，那句话使我有了茅塞顿开的感觉。这不就是自己产生这些人心执着的根源吗？你只是这个宇宙中一个最最最小的生命，你能在大法中写点文章或做点什么事情，是慈悲的师父赋予你的智慧和能力。如果没有慈悲的师父，没有伟大的法，你什么都做不成。在慈悲的师父与大法面前，我们永远都是最低的卑微的生命。所以把自己放在最低的位置，保持谦卑的心态，是一个修炼人获得提高升华的最基本心态，是一个修炼者永远必须要做到的，也是尊师敬法的基点。一点体悟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四十向心神祷告，眼病得愈。作者蔡兴之。唐朝寿终四使张世平夫妇中年以后都患了眼病，不久便看不见东西，到处求医问药，并且请术士施行法术，但是都毫无结果。张世平夫妇只好隐居到别墅，闭门思过，坚持收集贫苦人，专心致志向星辰祷告，祈求神灵保佑。过了许多年，家业日渐凋敝，但他们敬神济困的精诚不减。元和七年壬辰8月17日，有一位书生来到门前，请求谒见张刺史。家人说，我家主公夫妇都有病，很久以来就不接待宾客了。书生说，我虽然是个读书人，但同时也懂医术，我听说史君有病，因此才来到这里。家人进去对张世平转达了书生的话，张世平高兴地说，我长期患病，久已不接待宾客，这位书生假如有办法医治我的病，我希望他能救助我。家人出来向书生转达了主人的话，书生说，只要一见史君，自然有良药可施。张世平听了这话，立即抱病接见客人。书生对史君说，您的疾病不用吃什么药，明天请派十名仆夫带着锹和镐新开一口井，您们的眼疾一定会自然痊愈。张世平照他的话做了准备。次日书生出去选择了一块景色秀丽的地方，命仆夫们就地凿井，从早晨开工一直到晚上，井底才见到水。与此同时，张世平眼疾的症状也顿时觉得减轻。等到打上来井里的新水，让张世平夫妻洗了洗双眼，张世平夫妻的眼疾顿消，两人的眼睛复明如初。10年之疾一旦豁然消除，张世平夫妇那种感激之情简直无法形容。他赠送给书生一大宗银子。书生说，我不是世间的凡人，乃是太白星官，只因你们夫妇患病多年，仍然不忘求神敬道，精心祷告，这才感动天上的星辰，五帝星君派我下降到此，来为你们消除重疾，回答你们的修奉之心。所赠银子不是我所要的东西，我现在把这种凿井治眼的治疗方法传留给你，让你再去交给世上的人，以救疾苦，用来增添你的阴德。这种治疗方法最切要的是以子午之年5月戌酉11月卯辰为吉时良辰，丑未之年6月戌亥11月辰巳，寅申之年亥子正月巳午，卯酉之年8月子丑2月午未，辰戌之年9月申未3月寅丑，巳亥之年10月申酉4月寅卯， 取其方位年月日时，即为福地。照此藻井到地下之泉，用水洗眼，对患眼疾者必有良好效果。张世平向新官拜了又拜，谨记此法，然后新官升天而去。出自《太平广记》，正是定神虔诚用意情，感动上苍地心神，派下新官来医治，夫妻双目亮炯炯，莫怪佛道求不得，应该自省不专精。平时鬼混未烧香，遇难来临却求神，投机奸巧诈骗犯，只差送进地狱门。中共信仰无神论，用心险恶害死人。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